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16章，其实我们应该看15章的最后面，15章的最后面。 OK， 所以到这个第15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之后第42节，15章的42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呢，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OK， 我们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他们就是把主耶稣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那好，拿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要把他要埋葬。埋葬。OK， 那你看这个是一些。把主耶稣的尸体就搬走，然后呢，要给他包上这个细麻布等等。好，那时候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丧礼跟我们这个东方中国人不一样。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他们的殡葬的习俗是这样子。第一个要全身要用油给他膏抹，这个就是橄榄油，把全身都抹过，或者说是那种贵重的油，把全身都抹过之后呢，然后要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然后接着，全身就用那个布单，就是那个细麻布，把它裹起来。那这个细麻布里面呢，有加上沉香跟没药，这是香料，香料。把身体全部都裹起来，所以你看到他们就是拿这个布条再给它包起来，右下角有几瓶那个什么这个香料，有没有看到？好，那然后呢，这个头上呢要包上裹头巾，裹头巾。OK， 这个裹头巾也是用细麻布做的。好，那当时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是预备了这个细麻布，有没有？我们刚刚看到第46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OK， 所以他负责要把这个负责这个细麻布了。那另外他们还需要什么？要沉香跟没药，对不对？沉香跟没药是那个香料嘛，香料。那香料是有没有人预备啊？有啊，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买了没药跟沉香，约有100斤，买了很多，买了很多这个沉香跟没药过来，所以沉香跟没药也有人预备了。好了，这个是尼哥底母预备的，现在还缺个什么？还缺个油，高油。这个高油没有人预备，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你看来看去，没有人预备这个高油，所以他们就这样就把耶稣给埋葬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快要天黑了，天黑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所以你这时候来不及预备这个膏油。那所以为什么说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些妇女啊，那些妇女礼拜天7日的第一天就过了安息日之后他们为什么这个一大早要跑去坟墓那边要给主耶稣抹膏油因为礼拜五这个晚上傍晚的时候还缺一道手续缺一道手续，所以他们想说这个不能没有膏油，所以他们就买了膏油礼拜天一大早要去膏主耶稣。结果后来有没有膏成没有膏成，为什么？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好，但是呢，其实主耶稣那时候他并没有缺这个膏油因为主耶稣在前几天已经有人给他先膏了就是在这个伯大尼的地方好，那个马可福音14章第3节说了，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 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你看那个图啊，后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女生啊，她就把这个玉瓶啊，这个打破啊，把油浇在耶稣的身上啊。啊，那所以旁边有一些门徒就很生气啊，哦，这个油啊很贵，哎，这么贵拿去这个捐给这个穷人不很好吗？啊，所以主耶稣啊，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啊？这个女人是谁啊？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是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啊。好，那么有他们有三姐弟啊。那主耶稣对他那些门徒说啊，你不要对他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啊。哦，所以玛利亚那个动作啊，主耶稣已经帮他说话了。他说他是预先把这个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那天主耶稣在埋葬的时候啊，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人为他抹那个香膏，但是主耶稣说实际上已经有人帮他抹过了，就是这个玛利亚啊，玛利亚。然后他还特别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哎，为什么他主耶稣要大家纪念这个女人啊？这个女人给他这个倒这个香膏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玛利亚是把她最好的、最上好的，等于是出嫁的时候要用的这个香膏啊，奉献出来倒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且呢，他不仅倒在主耶稣身上，而且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因为再过几天，那些妇女们要来给主耶稣抹香膏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坐在主的身上，要趁着我们的机会啊！你会想说，哎呀，信耶稣啊，然后呢，服侍主啊，等我这个以后退休之后再说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要趁着我们最好的时候来服侍神，来爱神。那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个榜样就是玛利亚，所以主耶稣说要把玛利亚的这个榜样啊，在普天下述说，要在那个对的时间点做那对的事情啊。然后，但是玛利亚怎么会有这个慧根呢？哈，她怎么这么聪明啊？这个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个香膏倒出来啊，它里面有个直觉吗？有可能啊。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对于玛利亚的这个介绍啊，另外有一处经文讲到玛利亚是怎么样？玛利亚喜欢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不对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那个他的姐姐呢，哇，忙着这个要招待他们一行人，但是玛利亚一个人坐在那边听啊，在那边听主耶稣讲道。结果后来他姐姐马大不高兴啊，跟主耶稣告状。就主耶稣说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说玛利亚喜欢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这个是最上好的福分。所以当主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在那边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些话的时候啊，这别人不一定听到，玛利亚听到了。所以玛利亚他知道主耶稣最后这一趟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要受害了，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把这个香膏倒出来，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啊。 OK，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对主有一个耳朵啊，常常听到主对我们说话，有一个敏锐的耳朵，对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怎么哦，他这个时间点怎么抓得这么好啊？今天你要做投资的话，你要抓住那个这时间点不容易啊。但是玛利亚知道他人生啊，这个时间点是他最重要的一刻啊。主耶稣也很宝贵，所以他说不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啊，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好，接着他们就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尸体啊，就给他送到这个坟墓里面啊。那这个坟墓是什么一个坟墓呢？这个是约瑟的坟墓啊，约瑟他自己的。他说他这个是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了，约瑟取了身体啊，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啊，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用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这个坟墓从来没有人用过啊， 是新的啊。那哎，你说啊，坟墓还有用过的？我们现在你在台湾这个有用过的坟墓吗？没有了啊，对吧？是这个只给一个人用啊。那那个在犹太人他们那边的坟墓不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坟墓长这个样子啊。这个他们是在从这个山坡地这样挖出来的啊，一个洞啊。这个是在什么样的山坡地啊？是那种软的石灰质的山坡地啊。软的石灰质就是说啊，这个不是泥土，它算是石头啊，从岩石里面挖出来的。但这个岩石不是很硬啊，是那种比较软的石头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可以里面挖出个大洞啊，也不会塌下来啊。好，那这个它这个洞的门口啊，有一块大石头，一个圆的石头啊，挡在前面啊。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楼梯下去啊，有一个圆的石头把它挡住啊，把它滚到那个洞口，就可以把这个门挡住了。那前进去之后啊，前面有个洞啊，这是其中一种形式了啊。前面有个洞，这个洞叫这个是玄关啊，家属可以在这边道祭啊。在那边啊，纪念这个过世的人啊，在这里集合。然后呢，在里面呢啊，里面有第二个洞啊，这个洞里面有几个小的洞，这个每一个小的洞都是一个墓穴啊。这墓穴就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尸体呢，就给它放在这个墓穴里面啊。那这里比方说这个图啦，这个图里面有三个洞，对不对啊？那可以放三具尸体啊，放三具尸体。那尸体放进去之后呢，外面可以在外面再拿一块这个石板给它挡着啊。好了，那这个放了几年之后，这个尸体就腐烂了，对不对？就变成骨头了。那时候再把这骨头给它收集起来啊，然后可以放在旁边的这骨灰盒里面啊。好，所以隔一阵子啊，就可以空出一个洞啊，墓穴。然后可以再放新的这个尸体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个陵墓可以这样子继续的一再的使用。好，那但是现在这个约瑟的这个坟墓啊，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所以里面一具尸体都没有啊啊。OK， 这样也好，这样好。那主耶稣如果在里面复活的话，所有的尸体都一起复活了啊。如果有用过的话，好 ，Anyway， 这个主耶稣那时候啊。在这地上他只有两样东西他是用全新的啊，一个是这个坟墓啊，没有人用过，还有呢那时候骑那头小驴驹也没有人骑过的啊，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好 ,Anyway, 这个礼拜天啊，他说过了安息日，安息日就礼拜六啊，过了礼拜六啊，安息日之后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啊。 OK,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还缺一步啊，要来膏耶稣的身体。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妇女，她曾经被鬼附啊，有七个鬼本来附在她身上，后来被主耶稣赶出去了，所以她就来跟随主啊。等于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疯掉的一个疯的女人啊，但是她就一直跟随主耶稣啊。那另外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应该就是讲到的是主耶稣的母亲啊。还有萨罗米呢，萨罗米是主耶稣的阿姨啊，她应该就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啊。好，他们是三个妇女，他们提到这三个妇女呢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然后呢，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啊，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啊，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啊，这些妇女也是很可爱啊，他们就哇一早就迫不及待啊，带着香膏过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说，哎，对。那个木门那个那么重哦，谁帮我们把它这个推开呢？哈，结果他们正在想的时候啊，原来那个他说那个石头啊，原来很大。结果他们抬头一看了，哎，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哦，真的，怎么有人帮他们把石头滚开啊？这个是天使把它滚开的啊。然后呢，啊，你看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墓穴啊，这前面有个圆的石头啊。啊，结果从那个外面走进来啊，就像这样子啊。你看这个洞口右边有个圆的石头，对不对啊？已经推开了。好，哎呀，这个妇女一进去啊，一看，哦，这个他们进了坟墓啊，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啊，穿着白袍啊，他们就剩惊恐哦。左边这边是画着两个天使，对不对？哦，其实这个另外 路加福音里面说是有两个人啊，那在这边是讲到一个人啊，可能这个一个人带头说话啊。然后那个少年人就对他们说啊，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哦，结果他们没想到他们是要来高一个尸体的，结果他们这个天使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啊。然后他说啊，哎，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怎么样和彼得说，他带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先到加利利那边去，你们到那边去跟他会合啊。好，这句话里面他还特别说，你要告诉他的门徒还有彼得啊，彼得，他特别把彼得提出来。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一定说，天使叫我们说啊，要告诉你们，还要告诉彼得啊，叫我们说要去加利利跟主耶稣怎么样，在那边跟他会合啊。彼得这时候听到这话有什么感觉啊？彼得他之前怎么样，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三次否认主，所以他天使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话，说要告诉彼得啊？因为彼得一定是觉得说他已经被除名了，对不对？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哎，这时候他们后来听说主耶稣真的复活了，那这时候呢，主耶稣要跟他们见面，彼得在想说这里头应该不包括我了，因为我已经否认主了，主耶稣这时候还会要我吗？哦，所以当他们说，哎，我们在那边集合，彼得大概没有脸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天使说，你们要去告诉彼得，就让彼得说，你也在里面啊，你也要来啊，耶稣要跟你见面啊，所以这个对彼得来说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对不对啊？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还有彼得，所以彼得不要把自己啊好像是自我弃绝啊，神还是要他啊，神还是要他。结果呢，这些妇女们就出来啊，从坟墓里面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啊，害怕的时候这个话说不出来啊。结果呢，后面这里有这个接着啊，这个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它上面有写啊，这个 NIV 上面有写说，从这段以后是有的一些最早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些话。不过这些话呢，可能是从这个跟别处的这个福音书里面都是一致的，所以好像是把别处的福音书把它这个整个综合起来啊。是怎么样呢？他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啊，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啊，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刚刚有提到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跑去那个洞穴墓穴里面去找主耶稣的时候没有找到，后来那其他人都走了，就后来留下谁啊？就玛利亚，玛利亚在那边，她后来在那边哭啊，哭的时候后来这个主耶稣受不了，所以主耶稣就先向她显现啊。主耶稣没有像一个什么伟大的人先显现，主耶稣像一个。本来是一个疯掉的一个女人显现啊，哎，你还想说奇怪，这个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不是那个倒香膏的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啊。这个本来是一个疯被七个鬼附啊，可能被人家看作是疯子，或者是很浪荡的什么的都有可能，因为本来都疯掉了嘛啊。结果呢，现在是被主啊拯救了之后，他现在主的坟墓。前面一直不愿意离开，在那边哭，然后后来他主耶稣向他显现，他本来还以为是一个看园子的人，那主耶稣说，妇人你在这边干什么啊，为什么哭啊，那个玛利亚就说，你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请你告先生，你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我就去把他的身体取过来。他不晓得那个是主耶稣啊，因为主耶稣那时候变了形象。那后来那个玛利亚是怎么认出耶稣的？接着主耶稣就说：“玛利亚， 那时候玛利亚虽然眼睛看觉得这人不是耶稣，但是他一听声音他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啊，所以他就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就过来要抱住他的腿啊。主耶稣说你现在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升上天去见我的父啊，也是你们的父啊。所以主耶稣他本来是应该要升上天去见天父的，结果后来这个玛利亚在那边哭啊，把他的行程打乱了，他就先向玛利亚显现啊。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这个爱主的心啊，让他心里深深的受感动，他不要让这个小女生在那边一直哭，哭到等到他回来时间太久了，所以他就率先向他显现啊。那他就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啊，他们正在哀痛哭泣啊，他们今天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啊，他们不相信。后来呢，主耶稣又向另外两个人显现啊。这事以后呢，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他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啊。这两个门徒啊，是从耶路撒冷往一个乡下到一个小镇叫做以马忤斯啊，就主耶稣呢跟他们显现，一路一面就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聊天啊，
跟他们讲解圣经。
那个结果呢，他们本来是愁眉苦脸，主耶稣问他们什么事情，然后啊，你难道不知道吗？耶路撒冷这两天发生一件大事啊，哦，就是这个一个耶稣，就是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了。可是呢，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啊，哦，啊，你怎么都不知道啊？哦，然后他又说啊，然后我们听说啊，后来呢，这个他被埋葬之后啊，听说后来又复活了啊。结果那个，可是他们觉得说就不可思议。结果主耶稣说啊，这个愚昧的人啊，你们这个心啊，信得太迟钝了啊，哦。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应该的吗？所以他就把圣经跟他解释，从头到尾解释给他们听，一面走一面讲。哇，那两个听了，这个心里火热啊，里面好像真的是这个有火在焚烧啊，哦。就后来主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向他们突然就显现了。哎呀，他们才知道说，哇，这个是耶稣啊，哦，好。所以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啊，好几次向人显现啊，但是他都变了形象。主耶稣为什么要变了形象呢？啊，主耶稣跟他们玩这个捉迷藏吗？啊，哇，给你们一个惊喜吧。不是，主耶稣这时候要开始训练他们，训练他们怎么样？训练他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乃是要从灵里面来认主耶稣啊。过去他们知道哦，耶稣是长这个样子，但是以后他们会知道说，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不一定是照着我们过去所见过的那个样子啊，他有时候会用别的形态向我们显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认识主耶稣最要紧的不是用我们的眼肉体的眼睛，乃是要凭着我们里面的耳朵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4-5节说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就讲到好牧人啊，羊也跟着他，因为呢认得他的声音。圣经里面没有说羊的眼睛很好，视力很好，他只有听到说讲到说他的耳朵怎么样啊。他的耳朵他听了认得出来他主人的声音啊。他说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啊，他不是说不认得他的形象，是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们是主的小羊啊，我们需要怎么样？要能够认得主的声音啊。主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认得啊，我们也许外面不一定看得到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主对我们显现，有时候主在对我们说话，是借着一个我们所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一个人，甚至于我们看不起的，甚至于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喜欢的一个人对我们说话，很难讲。但是主耶稣说啊， 有时候说我们一些事情做在这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这个流浪汉啊，去到一个教会啊，想去进去里面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因为他流浪汉啊，穿得很破旧啊，就又被那个门口那个招待啊拦住啊，他说对不起啊，先生，我们这个聚会一定要这个衣服要啊，要这个穿着要整齐啊，这个这样子不合格，所以抱歉不能让你进去啊。结果呢，他没办法，就被请出来啊。请出来之后，他就坐在外面，就坐在外面地上。结果后来发现，哎，怎么搞的？他说，那主耶稣坐在他旁边。他说耶稣，哎，你怎么也坐在这里啊？你怎么不进去聚会？主耶稣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啊，因为主耶稣也穿着也是很衣衫褴褛啊。所以主耶稣他有时候用一些比较看起来普通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啊，很多人不认得。但是现在最要紧的，身为主的儿女啊，我们要有耳朵，要能够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啊。那个启示录里面，到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假先知出现啊。那假先知是什么样子？他说他的样子像是羊啊，但是说话的声音像什么？像龙啊，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他的声音像是撒旦啊。所以这个是人怎么样认出到底是不是这个是神啊，是基督呢？是凭着我们的耳朵啊，不是凭着眼睛啊。好，接下来啊，后来呢，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了，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啊。主耶稣已经跟他们预告很多次说他会复活，但是这些人呢，听到主耶稣复活了，居然不信啊，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复活有这么重要吗？啊。我们看到哈，耶稣复活是使徒见证的核心。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后来就进到什么《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就是教会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些门徒啊、使徒就到处去传福音，对不对啊？好，那使徒传福音是传什么？传说哦，耶稣爱你啊，哦，信耶稣得永生哦，哦。还是说哎，主耶稣讲了很多这个美好的道理啊，我们要这个爱人如己啊，啊，然后这个谦卑的人有福啦啊，这个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不是讲这些，刚刚这些都是主耶稣的教导，很重要啊，信耶稣得永生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所传的啊，就是一个核心，他们在见证耶稣复活。他们不讲别的，他们就讲耶稣复活啊。什么地方呢？你看啊，《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啊，那边他们那个彼得他怎么说啊？彼得那时候说，好了，现在这个犹大卖主了，死了啊，上吊死了。那我们现在本来12个使徒，现在剩下11个了，那我们要找一个人来递补啊。哦，那找一个人递补，他怎么说？他说要从施洗约翰约翰施洗开始啊。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什么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哦，这个要找一个人代替犹大，然后呢干嘛？做使徒。对啊，做使徒。但他是这样形容说，这个人是要怎么样跟我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就是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要找第12个见证人，可以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的人啊。所以这个是12个使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啊，要见证耶稣复活。然后呢，《使徒行传》2章32节说，这耶稣呢，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 彼得所讲的头一篇道，他在讲什么？我们见证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接着他被带到第三章，第三章是讲什么？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十五节，这是对谁说的？三章十五节哦，他是对那个他在美门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时候一大堆人过来围观了、啊，哇发生什么事啊？哦，结果那个彼得呢就向他们传道，那时候就一下子多少人信主啊？这个五千人信主啊、哦，对。他第一篇讲到三千人信主，第二篇讲到人数增加到五千哦。那时候他所讲的道内容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哦。所以他们就是见证主耶稣复活。接着第四章第二节啊、哦，第四章第二节啊、这个那些官长们啊，宗教的高层啊，哦，好生气哦，啊，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就发现他们在教训百姓啊，本着耶稣什么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哦，然后呢，这个第四章三十三节，他们本来被抓起来了啊、哦，抓起来之后，结果后来他们这个官长就恐吓他们一番之后把他们释放了，结果他说使徒呢大有能力，然后呢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他们这边传道，传什么道？见证耶稣复活啊、哦。然后呢，第五章三十节啊、哦，这个是后来他们第二次又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这次被打啊、哦，被打。然后那个时候，使徒啊，在官长面前就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啊，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哎，所以啊，你看这个，他们成为主耶稣说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哦。所以他们要见证主耶稣，要传扬主耶稣，对不对？见证主耶稣怎么啊？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说，哎呀，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信息有这么重要吗？主耶稣不是讲了很多道都很好吗？哈、哦，都很感人吗？为什么？要见证主耶稣复活呢？耶稣复活有什么意义啊？啊，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因为耶稣复活，所以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的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自己啊，他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跟复活啊，至少三次啊，至少三次。所以呢，他预言他自己要复活。那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复活了，就证明说什么？证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对不对？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从死里复活像主耶稣这样子的哦，所以只有他借着他的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啊三到四节说什么呢？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一个人这个他传的道再怎么好听啊，这个都不管用。最要紧的是主耶稣他借着他的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啊，唯一的救主啊。好，所以今天呢，你别的宗教的教主啊，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主耶稣啊，所以证明只有他这条路是我们得救的道路。还有呢，因为他复活啊，所以使信他的人得以称义跟重生。圣经里面说，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啊，他说耶稣被交给人呢，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啊。主耶稣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啊，被称为是义人。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复活了，证明说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了，他这个死是在神的面前呢是有价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 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已经悦纳了他的这个牺牲，同时呢，他的这个救恩呢，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啊。同样的，他说啊，在这个彼得前书啊一章三节啊，他说啊，父神啊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他也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啊，一方面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一方面，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啊，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啊。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在罪里面。他死，自杀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救恩啊，对我们来说无效无用啊。我们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证明他所传讲的那些是对的。主耶稣讲了许多的道，我们要知道说这些道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世界宗教很多啊，哪一个都可以啊。但是主耶稣用他的死里复活证明他所讲的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他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今天还在罪里面啊，我们只不过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说怎么样，不是，主耶稣是因为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我们罪就得到赦免了啊。还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叫一切信他的人也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是头一个，他是我们的先锋，他第一个冲破那个死亡的那个枷锁，所以一切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信他的人，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啊。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什么呢？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把这个主耶稣那复活的大能也带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耶稣复活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在两方面，一个方面在今生，一方面另外一个在来世啊。有一天我们都会从死里复活，跟主耶稣一样，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啊，他说我们这个身体要一天一天越来越老化了啊，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当你需要能力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力量在你里面啊，让你这个可以继续奔跑这个前面的道路，继续来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这是一个复活的力量。这个复活的力量呢，因为耶稣的这个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也可以再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怎么说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他是等于是头一个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啊，所有的这个果子啊都陆续成熟，对不对？他是第一个成熟的啊，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榜样啊。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啊，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啊。因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死亡啊？就是因为谁做错了？亚当啊，亚当我们的老祖宗啊犯罪了，所以呢我们就跟着一起遭殃。那说我没有做错啊，我没有吃那个禁果啊，那没办法，因为你是他的子孙啊。我们这里有两个图啊，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好，在亚当里，你看到这里亚当就生了一些后代儿子们，对不对啊？那儿子呢生了一些孙子，孙子生了一些曾孙，对不对？那这个以此类推啊，一直到现在啊。好，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啊，这一切所有的人都是在亚当的里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都在这一串里面，对不对啊？在这一大串里面，这个源头 源头有问题，后面所有生出来的每一个都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这一大串里面，我们本来都在亚当里面，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被放在基督里面。那基督呢，他说他像一个葡萄树啊，我们都像他身上的枝子啊，所以我们跟他连上去之后，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现象，有什么好处，就是那个葡萄树的生命就进到枝子里面，对不对啊？进到枝子里面，所以本来我们这个人是要死的，但是现在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有一天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然后我们跟基督相连结，我们也可以结出果子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过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啊。好 ，OK， 所以啊，我们现在读福音书啊，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信耶稣啊，我们要得救，对不对啊？得救之后呢，还要继续的连在主耶稣的身上，跟主相连啊。什么叫做跟主相连呢？啊，常常跟他祷告啊，常常心里在思念他，想念他啊。然后呢，常常听见他对你说话，你要常常听见他对你说话，你就是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来有往啊，有来有往。那你说，哎呀，我没有听过神对我说话，那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读圣经，你会不会读到一段圣经就觉得，哎，很受感动啊？这是神在对你说话啊。那你说我好像这种机会比较少，那就表示说你圣经读的不多啊。对，你只要读圣经，神一定会对你说话。他巴不得对他自己的孩子说话，对不对？神对他的孩子说话，这是他最希望的事情啊。那你给他机会，他怎么会不说话呢？对不对？啊，当主耶稣一对你说话，当天父对你说话，你那天就不一样了，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你的观念就不一样了。这个叫做住在基督里啊，住在基督里，我们会结出果子来啊，结出果子来，是我们自己结不出来的啊。好，结果主耶稣，所以向他们显现啊，然后他给他们一个吩咐啊，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啊。好，他说你们要得救啊，要得救啊，要怎么样？要信而且要受洗。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对啊，那为什么要受洗才会得救啊？啊，这个信心啊，你要有行为才证明说你的信心是真的。你说我信耶稣了，那现在叫你受洗啊？哎呀，不用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我心诚则灵，信就好了哦。你还没有真的信。你如果爱一个人说，他跟你求婚，那我们结婚吧。我说啊，不用啊，彼此相爱就好了，结婚不结婚没有关系啊，同居也可以啦。这个不是真的爱啊。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自己委身给他的话，你一定愿意跟他结婚，对不对？那一样的，他说这个雅各书说啊，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信的话，我们自然很自然的会想说我要受洗啊，我要嫁给耶稣了啊。然后那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得救。这个得救是讲什么？得救是讲到第一个脱离神的审判了，就像挪亚洪水一样，他们从洪水经过啊，他们就得救了啊。这就是受洗之后，我们就从洪水经过了。还有呢，脱离撒旦的辖制啊。这就像是过红海一样啊，过红海之前他们被法老王被埃及王辖制，等到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就脱离了撒旦的法老王的辖制了。所以一样，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信，那同时呢，我们要有行动，要跟上去，就是受洗啊，受洗。那这个他说什么样的人被定罪呢？他说不信的必被定罪，他没有说你没有受洗就会被定罪啊。他得救要信又要受洗，可是他说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呢，他没有说 不信又不受洗的是必要定罪，他没有，他是说不信就要被定罪。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真的他没有机会受洗，那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对不对？他没有时间受洗，但是主耶稣说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有的人他没有机会，但是他信，他的信是真的信，那样的人就不会被定罪啊。但是如果我们信了，我们还有机会受洗，我们不去受洗，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得救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道理就知道，说这个主要是这么意思，这个意思啊。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啊，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所按病人就必好了。所以我们相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各样的神迹奇事啊。有的看起来人家说哎呀怎么这么巧啊，你知道不是凑巧，这个因为有神啊，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做许多的神迹啊。有的是看起来是哦这病得医治了，有的不是，有的是我们的这个人改变啊。我们只要有耳朵啊，我们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天都会出现许多的神迹啊。好，然后他说奉主的名啊赶鬼，说新方言，所能拿蛇，这些现象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出现啊。然后手按病人都必好了啊。好，然后接着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啊。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啊。OK， 所以这个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啊。接着门徒就出去，那接下来出去传道的时候，你就发现就进到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有什么特色啊？你会发现耶稣不在地上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大家都很简单啊，耶稣说什么大家听到了 OK 照着做啊、哦、OK 照着做，那很简单。但是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主耶稣不见了，主耶稣不见了，我怎么样听主的声音呢？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你就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就开始学习啊，学习在看不见耶稣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根据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跟感动啊来跟随神啊。所以你就看到哦，门徒这时候就知道说哎怎么样来听主的声音。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后来会告诉我们的。 OK， 好，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